当动物，多幸福啊！
不用学历史，
也不用学数学，
还不用学拉丁文。
我要能变成一只蝴蝶就好了。
我想变成蟋蟀。
我宁肯变成蚂蚁，也不要学拉丁文。
你确信是真的吗？那就这样吧。
于是吉吉诺变成了一只小蚂蚁，他的衬衫角还露在他的屁股后面，不是长在他的屁股上。请听意大利童话《露着衬衫角的小蚂蚁》，作者万巴，翻译王干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姚科播讲。
吉吉诺在外面歼灭了50只红蚂蚁，不想他回巢的时候，发现老巢已经被红蚂蚁端掉了。事实上，吉吉诺想起了副官大钱曾向他谈到有一群红蚂蚁在蚁穴周围转了大半天的情况。红蚂蚁继续说，我们接到侦探的情报，我们向你那里派出了50多只蚂蚁，他们的使命是把你们吸引住，正如他们已经做到的那样。另外，我们的精锐部队早已经来到了这里，占领了你们毫无设防的家园。现在你可以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我们下一步将干什么。这个时候，红蚂蚁突然改变腔调说，把这个俘虏看管起来，我要让他们看看我们红蚂蚁是如何从敌人的军事战术的失败中接受教训，并进而战胜他们的。吉吉诺想拼命反抗，可是无能为力。他马上明白了红蚂蚁最后一句话的含义。从频繁的军事调动和看到的命令来看，吉吉诺发现红蚂蚁正在准确地重复着他昨天使用的花招。当一部分红蚂蚁封锁蚁穴大门口的时候，他的大队人马冲出托运蚯蚓的那条隧道，如同一把尖刀，出其不意地直插吉吉诺的部队，结果吉吉诺的部队被打的是片甲不留。吉吉诺现在是如坐针毡，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士兵能够抵抗住红蚂蚁的进攻啊！他焦急地盼望着，盼望着。对他来说，几分钟就如同几个世纪那样长。突然，吉吉诺听到从蚁穴大门口传来的叫喊声：“哦，我们胜利喽！”再也用不着怀疑了，他的部队已被敌人彻底打败，最后一线希望完全破灭了。吉吉诺低下了头，为了不让别的蚂蚁听见，他小声地说，我这算什么小白旗皇帝啊。
第19章，一只没有头脑的蚂蚁如何战胜一只有头脑的蚂蚁。
过了一会儿，吉吉诺看到红蚂蚁们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他清楚地听到了那位看起来是位指挥官的红蚂蚁的话，我们打了一场大胜仗，我们打败了敌人，又攻占了他们的家园，我看把我们蚁穴中的卵、幼虫和蛹再运到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必要，我们是这里至高无上的主人，我们要扩大战果，把整个蚁穴置于我们的统治之下，同时留下一支部队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在这场战斗中，每只红蚂蚁根据自己能力的大小都胜利地完成了使命，每只蚂蚁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所以利益大家平均分享。这个被我们打败的蚂蚁家族的卵、幼虫和蛹变成蚂蚁后，他们就是我们的奴隶。红蚂蚁对他们指挥官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此时此刻，吉吉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跟这位红蚂蚁首领做了一番对比，他第一次明白自己对这次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自己的野心作怪，根本听不进一些明智的劝告，一心一意想当皇帝，发动了战争，结果引狼入室，招致敌人的侵袭，使这个善良谦和、勤劳和热爱和平的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唯一原因，就是他的皇帝梦。吉吉诺的思路被打了胜仗的红蚂蚁指挥官的粗暴声音打断。这类将军命令道：你们把所有的战俘给我押到穴外去，就地处决，免得我们还要费力往外搬运他们的尸体。听到这些话，吉吉诺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要是他还有一张人皮的话，他的脸也会吓得煞白煞白的。吉吉诺被押到了蚁穴外面，这样他终于看清了这位敌人指挥官的真实面目。这个指挥官体型匀称，表情凶残，要是一只老实巴交的蚂蚁夜间遇见他，第一眼就会被他吓死。吉吉诺鼓起一点勇气，对红蚂蚁指挥官说：很遗憾，在蚂蚁社会中还没有设立负责安全的卫士，不然我可以向您打保票，您将第一个被选中。红蚂蚁指挥官不明白吉吉诺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回过头对贴身保镖说：你们就从那个年纪最大的蚂蚁开始吧。吉吉诺转过身看了老教授一眼，老教授站在两个卫兵中间，仿佛思量着什么。根据红蚂蚁指挥官的命令，老教授抬起头，带着严肃的表情说：蚂蚁们，在我临死前，我要以一只老蚂蚁的名义，向全世界所有不同种族的蚂蚁发出呼吁。我想借此机会问一问诸位，造物主既然造就了我们，那么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毫无意义的自相残杀还要持续多久？你们面临着与众多的敌人、其他目昆虫和鸟类进行斗争的艰巨任务，难道这还不够吗？你们代表着所有充满智慧和热爱劳动昆虫的伟大力量，你们应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你们为什么要自我毁灭呢？蚂蚁们，联合起来吧，这是一只行将死亡的老蚂蚁的最后呼声。我已经活到了高龄，我将永远以兄弟姐妹这个亲切的名字来称呼你们。在与你们告别之际，我恳请你们学会大度宽容，祝你们和睦相处。吉吉诺被老教授这义正辞严、真知灼见的讲话所打动，在他看来，红蚂蚁对这些浅显易懂、论证清楚的至理名言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想当初，老教授也曾用通情达理和见多识广的语言向吉吉诺倾吐过这些肺腑之言，可他听进去了吗？我的孩子们，很不幸，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当有人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提出忠告后，他可能仅仅受到我们的欣赏，但是不屑一顾。人们仍然会按照自己的想象和偏爱我行我素。当危险即将来临，或者已经亲眼见到时，人们才开始想起忠告者是有道理的。 所以打了胜仗的红蚂蚁听不进老教授的话是可想而知的。红蚂蚁将军向一个卫兵做了一个动作，咔嚓一声，老教授的脑袋被旗根咬了下来。所有被俘的蚂蚁都是以这种方式被一一处死的。对吉吉诺来说，最可怕的时刻是他认出了自己的保姆。吉吉诺哭哭啼啼地喊道：“福斯卡！”善良的保姆说：“忍着吧，有什么办法呢？我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后代将变成他们的奴隶。”吉吉诺听完了这些话，都快支撑不住了。他大声地说：“
住手！别杀害善良的福斯卡！我对事情负有全部责任，我是罪魁祸首。我向你们起誓，他不想让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我是坏蛋，我固执己见，没有听他的忠告。”
说到这里，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几只红蚂蚁上前拦住激动的吉吉诺，正在这时，可怜的福斯卡的脑袋已经落地了。吉吉诺痛苦和悔恨的快要发疯了，他大喊一声：“快杀死我吧！”
等一等，一个声音说。
大家回头望着说话的蚂蚁，这是一只刚刚到达的红蚂蚁，他全身布满了灰尘，还缺了一条腿。
他的小白旗是什么意思？
我们家的人不会长这个东西，
但是可疑，他是个入侵者。
住口！
调皮的小男孩，不爱学习的小男孩吉吉诺，如愿以偿变成了小蚂蚁。他从昆虫的世界知道了些什么？欢迎继续收听意大利童话《露着衬衫角的小蚂蚁》，作者万八，翻译王干青，播讲姚科。第二十章，战时法庭。
瘸腿蚂蚁掸了掸身上的灰尘，来到了审判大厅。他说：“
我想说句话，在这位大麻子将军离开这个世界前，应该对他进行审判。”
被俘以后，吉吉诺从来没有过对红蚂蚁抱有幻想，尽管刹那间会有那种自己处境可能变得好一些的想法。瘸腿蚂蚁对红蚂蚁指挥官说：“
您肯定还记得我，我就是那个被您派去分散敌人注意力并掩护我们部队行动的战士。”
红蚂蚁指挥官说：“
好样的，还有别的什么好消息吗？怎么没有见到别的伙伴？”
瘸腿红蚂蚁苦笑着说：“
哎呦，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已经被消化掉了。”“
消化掉了？怎么回事？快说。”“
请您问问这位大麻子将军吧，他应该知道怎么回答您。”
吉吉诺认为此时此刻沉默是最明智的。瘸腿蚂蚁以轻蔑的口气继续说：“
将军，你应该知道，这个家伙确实联合了12个炮手在路口等着攻打我们。我们刚刚进入射程之内，他们便向我们开火，结果我们的整个队伍都被熏倒了。我死里逃生算是个奇迹，这些欺软怕硬的家伙吃掉了我们很多兄弟姐妹，他们吞噬了我的一条腿以后，也许把我给忘掉了。”
听到这些话，战时审判大厅顿时发出愤怒的吼声。“
怎么，这是你干的？”
红蚂蚁指挥官转身对吉吉诺说：“
你把我们比作野蛮的蚂蚁和掠夺者，而你呢， 你不是以光明磊落的态度跟我们打仗，而是在甲虫的帮助下违背战争开诚布公和真诚可信的原则，施展最卑鄙和最不光彩的阴谋诡计。
吉吉诺本想这样回敬红蚂蚁指挥官，人类打仗的时候，不同阶层和不同种族之间也是可以结盟的呀。可是他很快明白，引用人类的做法讲给蚂蚁听，等于对牛弹琴。
红蚂蚁指挥官大声地说，尽管我们是一个靠掠夺为生的民族，然而我们从来没有采取过这等卑劣的手段。
瘸腿蚂蚁接上话茬说，
说他们玩弄花招还不够，诸位还应该知道，我侥幸逃脱他们的屠杀后，又遇到了这个杀人魔王和他们的部队。我躲在一块石头后面，听到这个家伙宣布自己是所有蚂蚁的首领，自称小白旗一世皇帝什么的。
跑一个小白旗一世！
红蚂蚁指挥官冷笑说，你还想扰乱我们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里，所有成员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尽同样的义务。
红蚂蚁将吉吉诺团团围住，他们对吉吉诺的欲望感到不可理解。吉吉诺终于完全明白了这个道理，在蚂蚁生活中，遵循跟人类社会相同的准则是行不通的。不过，生死对吉吉诺来说，如今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目睹了由于个人野心造成的灾难，听了老教授死前说的那些话，看到福斯卡惨遭杀害的场面，吉吉诺意识到留在这个世界上已完全没有必要了。吉吉诺想很快被处死，可是他的愿望因为红蚂蚁指挥官的一席话没有实现。这位红蚂蚁指挥官说，
哼，他是一系列罪行的罪魁祸首，他对战俘的严刑拷打是不可饶恕的，快你们逮住他，先把他所有的腿一条条的扯下来，然后咬断他的触角，最后咬掉他的脑袋，好让他亲眼看到自己是怎样不得好死的。
吉吉诺想到将受到这种折磨，吓得简直要晕过去了。他用两条后腿站着，大声的喊道，
是的，我是罪魁祸首，可我已经承认了过错，你们可以处死我，但不能这样残酷的折磨我。
吉吉诺的回答惹得哄堂大笑，他被按倒在了地上，两个红蚂蚁卫兵抓住他的两条后腿使劲往下拉扯，可是两条后腿坚硬无比，怎么也扯不下来。于是两个卫兵又抓住他中间的两条腿，这两条腿毫不费劲就扯下来了。吉吉诺跟着嚎叫起来，
杀人犯，强盗，流氓，
咄咄怪事。当扯吉吉诺中间的两条腿时，他没有感到任何的疼痛，肢体的残缺反而使他浑身是劲儿，精力充沛了。两个卫士又抓住吉吉诺的两条前腿，可是前腿同样坚硬无比，也扯不下来。看到刽子手一个个都是废物，红蚂蚁指挥官勃然大怒，吼叫着说，
你们个个怎么都是无能之辈，现在让我来收拾他，要是我的双颚没有干净利索的咬掉他的脑袋，我就不配做将军。
红蚂蚁指挥官不顾一切的冲向了吉吉诺，他仅仅跑了几步就惨叫了一声，
哎呦，我完蛋了。
听到惨叫声，吉吉诺马上想到红蚂蚁将军遇到了意外的打击，他要感谢上帝这样安排。 可他又发现，这场可怕的悲剧又多了一个新的主角。他带着伤感的表情，嘟嘟囔囔地说：“哎，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就叫逃出龙潭，又入虎穴。”
第二十一章，戴着黄手套的杀手。
这位新来的不速之客是一只母黄蜂，它的前腿细长，后腿更细。它的武器是长在脚掌中间部位茎节上面的饰针和看上去简直像锯一样的牙齿。这位好样的主角是突然降临到法庭上的，他安然自若地用自己那可怕的饰针刺着所有的红蚂蚁，也不分他们中间的法官和被告。法庭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只有几只红蚂蚁狼狈不堪地逃回了蚁穴，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黄蜂看到了吉吉诺朝他猛扑过来，在他的身上乱刺。不幸的小白旗一世皇帝忧郁地说：“看来我又要大祸临头了。”不过听到黄蜂的抱怨声，吉吉诺又振作起精神。黄蜂问：“哎呦，哎呦，哎，你怎么这么坚硬呢？”吉吉诺想起身上的胸甲使他得救了，于是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用很小的声音说：“多亏了大麻子壳。”黄蜂站在吉吉诺跟前，用怀疑的目光惊讶地望着他。黄蜂反复检查着饰针，看看是不是损坏了。当他深信自己的武器完好无损后，便问吉吉诺：“对不起，你怎么这么坚硬？告诉我好吗？”吉吉诺完全恢复了勇气，自信地说：“天晓得，我一直是这个样子，我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么硬。喂，请问你是谁啊？”“我是一只黄蜂杀手。”“那我得对你敬而远之了。说真格的，我叫黄蜂，一般都叫我刽子手。也许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山洞里、陈旧的柱梁里、阴暗的房子里，或者是墙壁的裂缝里。也许是因为我们无情的追捕蜘蛛、苍蝇、蝴蝶、奇草和蚂蚁，可他们都没有你这么坚硬啊。”